一杯凉水啊，就那个茶水哈、啊，我觉得也那个。这个是我们这个本土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哈，虽然喜欢喝酒。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之前哈，你可以看到说，就是耶稣在这之前，耶稣开始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实所有的他都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传扬天国的福音，给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进到神的国里面。第二件就是医治许多的病人，而医治许多的病人，其实对。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耶稣所传讲的不只是口上所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上帝的能力就在你们中间，上帝的主权就在你们中间。而在这个之后，耶稣看着那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圣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说，他看着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很多的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这个时候给门徒们发出了一个挑战，就是你们要求，你们要祷告那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这一章，其实就很像耶稣给接下来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差派礼，也像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培训班。所以那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话，我们今天就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就是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有差遣的人生。什么叫做有差遣的人生？和有差遣相对应的，没有差遣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没有差遣的人生，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现在想往前走也不能，我想往后退也不能，我是被困住了，被困住了的人生啊，是一个跟这个被差遣的相对的。还有的是什么？今天现代人最喜欢说的是什么？是被抛的，就说你活到这个世界上，突然哎，左看右看，怎么很荒唐？我怎么在这个地方？我怎么活在今天这个状态里面？然后呢，你觉得很荒唐。所以今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当代的文学里面，你可以看到的都是彰显的是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荒唐的这个这一面，就是一个被抛的，就是被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人生。还有的人生是什么？就很可怜的。我今天我好像在这个地方活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谁来帮助我，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去得到力量。我在这个地方活着，好像是被遗弃了的。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光景啊，都是跟一个被差遣的人生是相对应的。我的岳母，这个10年前退休的时候，退休之前在单位风风火火，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说她很能干。然后退休之后，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就是每天这个就是，就是一会儿这个就是这个被朋友们就是拉着去那个就这个地方玩那个地方玩，然后回来之后呢哈，就是这个电视的这个台调到另一个台，然后呢就是这个躺着看书又起来看书，然后呢，突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其实他就是一个被困住的一个人生，就困住之后突然就觉得说自己被抛弃，好像就是被丢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在想说，我的人生是什么？我的人生难道就是从此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寻求上帝。他有一天他读到这个泰戈尔的一首诗哈，在泰戈尔的那个诗里面说，当你的偶像就是消失的那个倾倒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尘土比你的偶像都还要更伟大。
阿门。
所以他后来其实很多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哈，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他那个就是这个退休10周年的一个那个他生日那天哈，他那个就是本来我们也想给他过一个生日哈，但是后来他说 OK， 我要想要就是说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后来他就给他做了一个退休10年生命感恩会哈，然后后来他把他的老同事，他把他的朋友这些都邀请来，他给他们讲说，这10年里面，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让他的那一个被最初被那个困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人生，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很多人也很感动。我女儿这个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去这个就是上幼儿园没有几个月，她刚刚去的时候呢，其实老师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当然他还不知道什么这个被抛这种我们大人知道的词哈。那 刚开始去的时候两天很欢天喜地，又有很多很喜乐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都追逐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东西，我们刚开始都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这个欢喜，但是很快呢，我们就发现，哎，怎么这个孩子这个回来也不是太有那个就是不是太有热情，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个送他去哈，他好像也跟这个老师不太这个打招呼哈。所以后来就是那段时间，我跟我太太就比较多的就跟他一起，那个就是这个分享啊。当然我们知道说跟孩子分享，一定要我不能这样子站着分享，要跟他一块儿坐下来，甚至蹲在一起跟他，就是跟他一起进到他的那个世界里面跟他分享。当时我们就，其实我跟我太太在这个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真的是天父爱你，知不知道耶稣让你到一个地方去是要让你更加成熟，而且让你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因为他从小他会背这个威敏斯特小要理论打的第一条哈，人活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要难想象哈，两岁多三岁的孩子啊，这个我实实在在给弟兄姐妹讲，你给你的孩子，你放心大胆的给他讲这个要理论法哈，孩子能够理解的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多。我们问他，每次都问他说，就是你的聪明是从哪里来的啊？他都跟我说，从天父来的。那你的聪明是为了要什么呀？是为了荣耀上帝，荣耀天父。他后面还会加个天父爸爸啊，荣耀天父爸爸。那后来所以我们那段时间，每次晚上带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晚上都会为他一起祷告，就是让他。在祷告里面说，天父啊，你知道你每天你都真的是在幼儿园里他存在，而且你让他在那个地方，你是要让他荣耀你的名，让老师和孩子都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有与他同在的孩子，是。所以后来慢慢的，他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就开始越来越如鱼得水哈、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后来他的老师也常常给我们说哈、啊，说这个。他那个就是这个开始适应之后哈，他表现特别好，说那个就是这个很多，因为他比很多孩子都进幼儿园进得晚，那很多孩子已经学了很久的什么诗，那个什么诗歌啊什么，就是这些哈，那很多孩子背很多次背不住，哎，他说他就是听一次听两次，他就很快的他就能够背得下来了，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也常常提醒他是，就是真的是。当然不是用他的语言，不是用我们大人的语言，就是你是被差遣到了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所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在的单位，我们所在的那一个位分上，可能有的人是有做全时间传道人的护照，有的人就是做一个在专业当中来荣耀上帝的这样的护照，还有的人就是在家里边做一个全职的妈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感受，就是你是被差遣的，你是被上帝所差遣的，在那个地方有上帝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掌权，在那个地方有上帝给你的那一份丰富，给你的那一份意义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摆不脱那一个自怨自艾，那一个就是被困住的，那一个被抛的，那个被遗弃的，那样的一个可怜感。其实当我们说到被差遣的时候，首先就是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位君王，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了一位王。我们如果没有那个王，没有那个君王，没有那位主人，然后我们说我们是被差遣的，那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只能那个就是临时工，就是其实老实说他的这个尾声是不太那个的，你让在单位里面哈，你让一个临时工来给他说，现在我派你去什么什么地方，你去那个地方就是代表我们单位，你临时工马上对他来说觉得什么没感觉。但是当你开始就说真的是有一位主人，他选召你，他把你邀请你进入到他的国里边，你认识他，你跟他的生命有一个关系，那么你开始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你知道说我的人生是被他所差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把这个十二个门徒就是这个就是叫来的时候，圣经中说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我们看了在路加福音那个地方也说到说，不只是差遣这十二个门徒，也是差遣七十个门徒，不只是这十二个使徒，而是七十个门徒这样的出去。路加福音里面说是几个几个的差他们出去，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差他们出去。所以从马太福音这个地方的记载，很可能我们知道说，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两个两个的，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还有这个亚的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和这个加略人犹大，这么两个的差他们出去。那派他们出去的这十二个门徒里边，他们可以说是背景是各不相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哈，比如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什么？有点愤青的，有点愤青的这个感受哈。那个税吏马太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什么？公务员哈。这个当然也可以说是公务员，还可以说什么呢？今天好多人那个的，我是专业人士哈。这个马太哈，这个就是我是专业人士哈。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可能是学这个，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哈，金融学博士啊，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说各种各样有打鱼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渔夫，在这个地方哈，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全然的这样子，对这群人的一个拣选的一个接纳，而且让这群人非常清楚的接纳说，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被耶稣拣选。我让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信，那有的人刚开始也不信，刚开始的时候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东西。然后有的人说，哎呀，这些人忠厚，我再也看不出这几里面忠厚的人有几个。然后还有的人说，耶稣知道每个人的恩赐，所以耶稣就要找那样恩赐的人。仔细想想，有那样恩赐的人多得要死，为什么非得是打这些人？这是一个奥秘。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说是因为什么拣选了他们。那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再问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了我？是因为我信你？你发现说，哎，我很多时候那么软弱，我的信心也不够，是因为我还有那么两刷子，然后我这个就是我信主之后可以被主所用，然后呢我还有点影响力，所以我一信主很多人也跟着信主。都不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到主的面前来，就像很多圣徒所说的一样，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越想越觉得是个奥秘，我越想越觉得说只能是出于赏他那个无条件的那个爱，他就是在他的主权中，就是在他的那个奥秘里边，他拣选了你，拣选了我，甚至跟你跟我的背景都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博士级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也没有这个博士级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处长级的这个基督徒，没有，在上帝的眼中不看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上帝的眼中他就是单单的看出那个他是我所爱的，我拣选他，让他进到我的家里。这一个接纳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被差遣的一个起点。所以你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感受到被主的那个接纳？被主接纳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才会把那种就是有一种被端起的那种东西把我们真的给拿掉啊。四川人非常懂那个被端起的啊。 一个人还不要说当个什么处长，当个什么这些哈，当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科室里面刚刚有一个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啊啊，就是这些东西就开始出来了，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外面的那个关系，其实它就带来人内心里面开始觉得说，哎，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我比其他人更加多一些什么，人就开始寻求接纳的那个路径就开始朝着这个上面。你会发现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离那个真实的接纳越来越多。在那个经常在婚礼上哈，我也经常会那个做婚礼的劝勉的时候哈，我也经常给这个就是这个下面新结婚的人说哈，说特别是如果他是博士的话，我就特别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在家里面没有博士级的丈夫，没有博士级的太太，只有丈夫和太太。那回到耶稣给他的这些门徒，你就看到说耶稣的那一个接纳里面，他可以接纳那博学的保罗这样子的人士，他可以拣选像奥古斯丁这样子的人物，他可以拣选像尼克松的助理科尔森这样子的骄傲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也可以拣选今天像你像我这样的人，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甚至还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你会发现信主越久你会发现我是不得不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恩典临到，除了用信心来回应，我们还能做什么选择？其实这一个接纳它真实的就是成为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最生命往下，然后我们开始又越来越有一个这个意识，就是我是被上帝所差遣的人，这样子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动力。我前一个礼拜哈、啊，跟一个就是有一个弟兄在一起，这个弟兄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企业家，啊，这个弟兄就跟我讲起，就说当时他在那个就是这个没有信主之前，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随同今日的潮流哈、啊。就是这个有了钱，那接着又要什么？就要有二奶三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讲述了就是这样子的一段。他说当时整个的就是说，他看他的太太就是都已经结婚这么二三十年，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觉得说，哎呀像什么呀那个就，而且觉得这个太太哈怎么这么挑剔？我随便做什么，然后这个太太都要说我，哎在外面怎么样子的该，哇多顺服。哇，多那个就是冲着自己的好来，所以他说他整个就是走过这一段啊，非常的痛苦。后来他跟他太太的婚姻，直到在这个就是这个信主之后，两个人重新的复合，然后呢把完全的就是那些东西全部清理掉，然后两个人最近这几年真正开始享受一个新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他当时特别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太太越来越漂亮。然后呢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女人呐、啊、就是被接纳的时候被爱的时候她真的就越来越漂亮。真实的是这样子、我们开始在主里面，我们被接纳，我们被爱，我们感受到那种被接纳的时候，你开始就开始真正是里面有一种东西被滋润，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种美，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那样一个恬淡就会从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被主所接纳的？所以有的就是我鼓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哈，那个就是这个找姐妹结婚。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哈？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教会中的这个姐妹的这个好的话哈、啊，老实说，是你的心眼还有问题。你没发现说这个就是这个在主里面被接纳的那个他生命里面所发出的那一个光彩。那个，最近我看到一个东西哈、啊，很有意思哈、啊，我想到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接纳。那个以前的时候哈、啊，我们就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女孩子哈、啊，我们就看到她经常嫁给这个就是这个外国人哈、啊。 然后呢，好多人就说，哎呀，我看那些就是这个嫁给这个老外的这些中国女孩子，不怎么漂亮。然后呢，而且有的人还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外哈，为什么都会这个就是这个娶好像在我们眼中不怎么漂亮的这些中国女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审美有问题？是不是他们跟我们的标准完全不一样？最近我看到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薛勇啊写了一篇小文章哈、啊，让我茅塞大开。他说他最初也是这样的想，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更加丰富的时候，当发现就是一个人他的整个的生命就是里面的那个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欣赏的美的那个丰富就更加的多。所以他常常能够看到这些人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个美，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三维。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这样子一些非常物理性的这样子一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所得到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价值观被更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东西。其实你就会看到说，这也是一个接纳的一个路径。你会看到耶稣的这些门徒，可以说从人的眼中来说，成器的不多，就像我们一样。但是那一个耶稣的那一个接纳，却让他们可以成为被差遣的人，可以成为被主所使用的人。你今天有没有在生命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对你的接纳？你说我在哪里，我今天我还那个就是这个工作里边我还挣扎，你说我在哪里，我婚姻当中还在挣扎。你不要看那个，你看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个，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他的，就爱我们的主。所以好不好，我们给我们身边的人说，耶稣爱你，你是最美的。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那样子的一位，他不是看我们的背景，他不是看我们的配不配，真的就是全然的无条件的那样子的爱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甚至于让我们说你们是我可以差遣的。这实在就是生命中的莫大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接下来从这个第五节到这个就是十五节，你可以看到说，很像耶稣给这些人的一个宣教策略。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生，你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而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上帝不仅是给我们一个说，好了，我差遣你出去。而且是不是像孤儿一样的，而是给我们有装备。你接着看到耶稣给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耶稣差遣这群人是让他们去哪个地方？是让他们到迷失的那个地方，是到以色列家去。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是不是有点矛盾了？看上去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是什么大使命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他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说是去这个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些人你们都不要去，撒玛利亚人什么这些你们都不要去，你们就是往以色列家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是很狭隘吗？你不要忘了，那个大使命是出现在哪一卷福音书里边？就在同一卷马太福音书里面。所以其实这个两相对照，你开始知道说，耶稣给这些人的这一个命令是一个普遍的，还是就是对当时他们这群人，当时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定的这样一个托付？是特定的这样一个托付。所以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差遣，而这一个托付它是具体的，它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就是农而统之的说一个，常常我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基督徒哈，我们一定不要说大话套话。圣经中有一些，那是我们基本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落实出来。我们不要那个笼统的说，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只是说要你问答里面说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然后接下来你还要继续问说，具体呢是以什么方式？上帝给你的就是给你的那个托付，跟给其他人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上帝给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里边做单身的时候的托付，跟你就是那个成家之后，跟你进入到老年这个托付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寻求说，在这一个阶段，上帝你给我的这个特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是什么？所以对于这些耶稣的就是这些门徒们来说，对他们这个阶段，耶稣是让他们就是在以色列家中来传福音，来让这些人能够回转归向主。而你会看到说，接下来在五旬节之后，后来这个就是这个彼得先是往这个就是这个外邦人这个就是这个当中去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有接一些福音的果子。而后来这些门徒其实他们后来也都陆陆续续都到各个地不同的地方去，成为了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的使徒，成为了哪里的这个使马太啊，就是后来是埃塞俄比亚的使徒。你会看到在各个不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耶稣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托付一定是很特定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就真的是在生命当中不只是笼统的说一个说，我活着就是为荣耀神而活，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服侍他。我们还要接着问说，上帝啊，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托付，就是让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切实的方式来服侍。有的人可能是说，上帝给我的托付就是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有的人说，上帝在让我在教会中的一个托付就是治理的这样一个托付，就是教导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托付，就是一个服侍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还有人说，就是上帝让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来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样一个托付，让我就是做一个就是这个好的母亲，在我的母亲的职分上面能够荣耀上帝的这样一个托付。所以这个托付它是很具体的，那甚至于就是这个托付是上帝让我们是服侍一群什么样的人，这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要寻求的。可能有的人说，我就是对这个就是知识分子有负担，还有的人说，我就是对那些就是进到城里面来打工的人特别有负担，我对孩子特别有负担。这些在上帝的眼中都看为宝贵，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要有这样一个寻求，就是上帝给我的这特定的这一份到底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说，耶稣让这些门徒们让他们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然后接下来还要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之后说了一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信息是他们白白的得来的，他们被就是医治赶鬼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也是白白的得来的，他们的生命得救都是白白的被赐给他，所以白白的得来的也白白的把它给出去。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耶稣差遣他的门徒是一定有装备，就是让他的门徒是有信息可传，他们出去他们知道该传什么样的福音，以及知道该彰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来。对，这个跟主所做的是一样的。那照样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说我们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生活，我们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传道，为他做见证。那照样的，我们也是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我要传的道，我要讲的信息是什么？对于使徒们来说，像保罗所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他要传的福音。当时的门徒们，耶稣当时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当时的门徒们要传的信息是 天不敬了，并没有悔改。那今天我们要传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我们要传的这个信息是可以说是不改变的，就是呢，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成了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了，给我们生命带来盼望。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要传的最中心的信息。但是是不是这么就是那个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就像当时的门徒走在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上一样，那些人他们都是在盼望一个上帝的国，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处境之下，当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你们马上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走到这个江信大厦，这个就是我们不要走远了，我们就走到我们的隔壁的那几个把我们这层楼的那个几个公司走遍哈。那我们走遍之后，我们进去之后，我们给他们怎么说？我们给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这个放疯子一样被赶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真的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要来寻求，要来被装备。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那个上帝的永恒不变的道，怎么样子的能够传递给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对于他来说，对于一个在婚姻中有不忠的这样子，因为不忠带来这个婚姻的破碎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他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他说，耶稣为你死而复活了，这样子的信息，对他来说是，你到上帝的面前来，唯有上帝的爱可以让你们的爱重新被建立起来。这是你要传给他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它是活泼的，它是在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不变的这个信息怎么样子带到每个人不同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对这个时代的人，对我们身边的人要有一个关切，要有一个爱。我们常常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看说，哎，这个人不需要福音，然后或者说这个人不配得福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变的这个信息，要怎么样子的，用在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能够给他表达出来。仍然传递出时代在改变，但是上帝爱永远不改变。时代在改变，但是人的罪性永远没有改变。时代在改变，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永不改变。
阿们。
这是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灵舍当中要传递出的信息。接下来伴随着那个信息的，就是你用什么方式来证明你所讲的福音，怎么样子的来伴随着说你所讲的福音它是真实可信的。当时耶稣是用医治病人、赶鬼各样的方式，耶稣给他的就是这个门徒也是说，你们去就是要医治病人，然后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众人一个见证，就是真的上帝的国就在他们中间，上帝的主权就在那个地方，上帝的能力就在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呢，是不是就是有的人说，今天我们就是那个叫死人复活，叫就是那个赶鬼，就是这样子的恩赐照样是给今天的每一个人的。我可以说这样子的恩赐没有消失，但是是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因为你会看到在这个就是圣经当中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个它是并行的，也就是说换言之说，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既有这个又有这个的。所以换言之说，如果一个人今天就是这个宣称说他是有就是哪一个方面的，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能说是在那个上面上帝有那个怜悯，我们不能够就说把他推而广之，说哦，这个人今天他有照样有使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今天那个就是这个很可惜的是，人们把这个眼目就放在这个上面去了。今天特别是在很多这个灵恩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特别是很极端的灵恩的教会，很多人就出了很多神医，这个就是这些神医哈，就是哇，这个就是这个跟那个就是张宏宝啊，就是这些都那个就是差不多，甚至于还有这个神医里面还有专科， 就是专门比如说这个人说啊，这个特别擅长治这个长短脚，最后你就发现说，这很多人还说哦，这是上帝大能的明证，这是这个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复兴。其实这不是复兴，这是福音的堕落，这是福音信仰的缺失，这是没有真实的信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但是呢，在这个里面，门就是耶稣给当时的门徒这样的恩赐，照样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上帝的爱的能力，这是上帝应许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伴随着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什么可以见证这样的福音，就是人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爱真实的存在，看见上帝真实的改变我们所在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看到就是真实的在别人不能够忍受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基督徒却可以靠着上帝的爱欢喜的来忍耐，看见就是在很多人要报复的那个地方，基督徒却可以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恩典可以来饶恕。所以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在向人见证说，上帝的国实在今天就在你们中间，今天上帝的道，上帝的国就他的主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给他的门徒，他们差他们出去是第一个是让他们知道有道可传，他们传什么样的道，第二个知道说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生活的样式，用他们在生命当中的见证来见证上帝只的确就与他们同在，见证上帝的真实，见证上帝的那个主权。然后接下来被接纳了，又差遣了，又给你们明确的说了你们要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去了之后你们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接下来怎么去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财务问题。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在圣经中哈，这个就是这个跟这个财务跟钱有关的这个经文啊，有人统计说是最多的，我不太知道，但是总之呢哈，圣经对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让这些门徒们，让他们所做的财务计划是什么？耶稣给他们做的财务计划是：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也不要带口袋。带口袋是干嘛？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今天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冒见他们家来吃了，我在想到说下一顿哈，那个还有两个馍馍可以搁在那个就是那个往下走。不要带口袋是意思是什么呢？就像那个就是这个天上降的这个玛纳一样，你每一天你就收当天的，你不要那个就是这个预备很多的，然后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这个在历史上哈，有一个差会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但后来他们不再执行这个，后来那个就是这个差会就是那个圣方济，那个就是开创的，就是这个就是圣方济本来就是一个富豪的土地哈，然后呢他的父母是非常期望他能够就是做一个律师，然后呢因为当时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意大利这一带哈，这个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工商，随着就是整个市民社会的一种兴起，做律师是越来越那个吃香。那当时是很期望他能够做律师啊，但是后来呢，这个老兄要做一个修道士，而全身奉献给上帝，把父亲气得要死。后来那个就是父亲把他拉到这个主教面前，要叫主教要来评个理。后来出现了很著名的那一幕哈，圣法兰西斯把他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还给他的父母，说：“我就是你所给我的，我今天全部还给你，我今后我是靠上帝来活。”所以就光着身子从这个主教的面前，从体面的主教场走了出去。那后来这个圣方济的就是这一个，他所很多就是这个跟随他的人后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去，然后不带这个就是这个不带钱袋，不带那个就是这个甚至没有第二双鞋。那个后来那个很多喜欢这个特蕾莎修女的人都知道哈，这个特蕾莎修女的这个传记里面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定写到，在特蕾莎修女啊没有第二双鞋， 这个也是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怎么样才应用？到底是不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计划？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都在为很多事情，我们都在做计划。那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计划？不是，其实是这个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全然依赖主的一个心，全然依靠他来养活，依靠他来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心。其实很多的计划，比如说我们计划就是这个建堂，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这个筹款要筹多少。那这个计划不也是在信心当中的吗？不也是做了这个计划，我们要给主说，主真的是愿你来成全，也是在信心当中来仰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不做计划。耶稣其实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做了一个，也其实这也是一个计划。因为如果不做计划的话，应该是今天去了之后，别人给你一个褂子你就拿着走，别人给你这个就是一个羊腿你就把它装在那个袋子里面哈，就拎着走。不是，而是你会发现耶稣给他的就是这个计划是什么，是把你逼到一个境地，你必须在这个上面说，主我全然的来依靠你。所以重点不在于有没有计划，计划是我们人必须的，但是重点是我们做完计划，我们是不是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说，主我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全然的依靠你。甚至于当有一，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做完计划之后，计划成为我们的王，然后完了之后呢哈，比如说开始有人来挑战我们这个也要来就是修正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开始愤怒。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个计划已经是不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完计划，我们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的心，我们说，主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空间，就是主你来修正这样的心。甚至于有一天你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主我知道我也欢然的接受。所以这一个做计划的一个心，是一个全然依赖的一个心，也是一个自由的心。而接下来在这个就是这个财务问题之后啊，你会看到说耶稣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就说，接下来你们去了之后的这个策略是什么，用我们那个策略就关乎到先怎么后怎么，然后先进到哪个村子里边，先进什么信进进什么人家，打听那个地方谁是好人，然后呢住在他们家里边。哎，这个又跟我们今天的我们很多人读到的时候又有点那个了。那是不是说我们给人传福音之前，我们要先容我说这个人配不配得福音？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是看谁配不配，这个是不是矛盾了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福音进到一个新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福音的一个表征。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去这个村子里边，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就是找了个杂皮男，然后呢就是住在杂皮的家里面，然后这个杂皮呢又对这个就是对这个福音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当然这也是一个见证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呢哈，通常你会看到说，当我们进到就是一个地方来的时候，找了一些，因为他的心很柔软，他愿意接待你，他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见得愿意接受你的信息，但是呢他愿意接待你。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开始的一个起点。所以并不是说就是要找什么样的人来配什么样的人来传福音，不是应用到这个上面，而是其实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基督徒进到这个就是这个很实际的，你进到一个新的单位去工作，通常来说你也会是在那个单位里面，人们都觉得说比较有好的名声，然后呢同时呢你跟他谈，他又很乐意跟你交往的这样子的人来往，对吧？首先跟他来往。其实你看到说，在耶稣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先进到这样子的里面去，如果那一家配得平安，那他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这家。所以不是这些人因为他们配得，而是因为他们常常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常常乐于接待 这些福音的使者，所以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看到说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后来很多人也因此得到福音，也得到这个就是这个福音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益处。所以在这个地方哈，你会看到说耶稣也给了他的门徒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进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要有越来越清晰的那个意识，就是我是被差遣的。那照样的，我们也是，我们被差遣到了一个地方，我们要向神来求说，上帝，你让我到那个地方去，在什么人的什么人当中来开始。我们说我们要服侍天下的人，我们说那个就是这个。在国外啊，经常很有意思，你走到一个很小的这个就是这个教会去啊，教会的这个使命宣言上面都是写的是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这个其实就是基督徒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上帝的确是给他的儿女是一个远向，就是真实的整个这个世界都是天父的世界，那我也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有份。但同时呢，基督徒一定是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一定是脚踏实地的，一定是很切实的，你去到哪个地方是很特定的，你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有托付，这是很确定的。当然不是说这种确定不是百分之百的，有的时候上帝可能会带我们到别的地方，上帝会可能会修正我们，但是一定是确定的，一定是具体的，一定是脚踏实地的。所以这个是耶稣在给他的门，我们今天我们首先第一个讲呢，就是这个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接纳，这个接纳成为一个差遣的一个起点。接着我们讲的就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个差遣之后的一个，可以说算是一个宣教策略，用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当中，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个策略，人生的一个方针。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们讲到说，你们前面会遇见什么，面对这样的挑战你们当怎么做，这就是接下来所谈的是你们一定会受到逼迫。你们为什么会受到逼迫呢？因为情形就像你们这样子的，就好像是羊进入到狼群里面去，而且呢，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对待耶稣，你们怎么能够期望说你们所遭遇的对比耶稣的更不一样？既然就是对待就是这个老师都是这样子，对待学生这样子，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所以会给他们说，逼迫是不正常的还是正常的？正常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很多人说，是不是说只有一些比如说做维权的律师啊，做什么这些，他们才会遇到麻烦？我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做基督徒。老实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一个安安静静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活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像光一样的，你就在挑战周围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你是做父母的，你所带出的一个教养的原则跟周围的不一样，你发现你就在你周围的那个院子的那个就是你们常常在一起的那些妈妈们当中，那就是一个挑战。所以这个逼迫不是说因为他们想做什么所以他们会带来逼迫，不是，而是单单的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遇到逼迫。就像北美，就是这个最早清教徒到北美去，他们去是为了什么？他们去当初是为了想要三权分立吗？他们是想要去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搞那些吗？不是，他们最基本的那就是一个退的不能再退的一个基点，就是基督徒有自由敬拜上帝的权利。那我们今天我们去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争取什么吗？老实说，基督徒不争取什么，基督徒反而常常是要放弃什么。当别人打了你，本来你该打回去的时候，你要放弃的是什么？你要放弃的是那报复的权利。当在家里面你受了这个就是受了委屈，本来你是应该就是这个把锅那个就是这个甩掉，这个就是碗摔碎，这个才算正常的。但是你本来是可以让你很那样子很过瘾的，但是你不再那样子，因为你知道那是恶性循环的路，然后你开始，你把锅里面盛上水果，你把这个碗里面 装上这个冰淇淋，然后递到那个刚刚对你发怒的那个人的面前。所以对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来说，不是说你要去争取什么，而是恰好是因着上帝的缘故我放下。但是只有一个权利不能够让渡，就是什么？敬拜上帝的权利。所以而一旦这个就是只要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会带来麻烦，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征战，会有冲突。所以从这个地方看，你会看到说，包括那个后面的这个就是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些东西不是说好像说你看这个基督教在挑唆，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在挑唆，就是这样的，不是，而是讲的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实际，就是你会看到说价值观的那样子一个不一样，世界观的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冲突带来的一个生活样式的那样子就是一个不同。知道那个很多年那个就是这个以前啊，当时每天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聚会，我经常缺席。为什么呢？哈，因为那段时间整个工作也很顺利，然后呢，天天就是那个就是被老板拉着，然后就去天天晚上就是那个陪人吃饭，然后呢就是这个，反正每天是醉醺醺的回去。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嘛，那个时候我那个就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女朋友就给我打电话，现在的妻子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明天是星期天，我们要去聚会，那时是已经周六晚上10点钟，经常是。那我说，你看我有什么办法？就是经常放在那个嘴边的话，就是我有什么办法？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多一些朋友聚会哈、啊，很多的那个朋友带出来的都不是自己的太太。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女朋友刚刚跟我谈恋爱没多久，后来她就不太愿意去，她说：“哎呀，那个就是算什么呀？那个就是。”后来呢，我开始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在我的生命中，我真的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说我要就是星期天做礼拜，我要分别出来，敬拜上帝。周间查经是团契的时间，我要分别出来。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好，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去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还别人说我已经有约了。那个就是然后呢，有的时候还这个就是这个表情还做得暧昧一点，让他们知道说你再说就是那个就是你再劝我跟你一起去就是属于无礼哈。然后呢，后来呢，他们知道说啊你是基督徒，你是去聚会，然后有的人就开始就讽刺嘛，或者说哎呀那个假的很，哎呀那个或者说一过来就是那个哎彭圣徒，然后那个就这样子的。再后来哈，再后来我发现说，这好多这个朋友的这个聚会不再叫我了。嗯。为什么呢？刚开始你不再叫你的时候，你开始有点失落的。然后你开始觉得说，哎呀，那个就是人都是这样子的，喜欢在人群当中很 popular。然后我开始不叫你了。后来我开始发现说，隐隐约约发现说什么呢？他们觉得基督徒好像你的这个你所信的，你的生活方式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某种审判。其实老实说，那个我也不想对你的那个生活方式来论断什么。其实老实说，我是那个有一个朋友，我还跟他说，我说我不想给你论断什么，因为其实你自己生活已经一团乱麻，你已经够苦的了，还用得着我来说什么吗？但是呢，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说，你在他们中间，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审判，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啊，这个二奶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过分了，让他们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的又是你们的上帝不喜悦的。后来他们慢慢的就这样子，就是，都后来非常感谢主什么的。后来好些朋友，后来过了好多年之后，后来还是会有一些联络，特别是像最近这些年啊。比如说一些朋友，他遇到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哎，他又会想起说，来那个就是请你为他祷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这个过程也有一些人信了主。那当时整个的那个过程就让我体会特别深，就是你还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就是单单的说你真的诚实的做一个基督徒，生活中你就会有挑战，你就会有征战，而且是正常的基督徒。 就会有正常的逼迫和正常的挑战。所以在这个地方哈，说你们要防备人，这个地方的防备人不是说我们天天就是那个看到哪一个人需要那个逼迫我的，不是，就是那个就是最后变得这个眼光游那个游离，然后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们要注意呢，你们活在这世界上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甚至于会把拉到公会，甚至于是要在诸王在诸后君王面前要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因为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在这个地方哈，说到了就是说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逼迫的时候，面对就是基督徒在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然后在耶稣在十六节说到说我说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就是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就是基督徒要记住的。什么叫做灵巧像蛇？灵巧像蛇从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像蛇一样的警觉，也就是说你不要对这个世界不加吸收的，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就是每天你看电视你就被它所影响，你看成都商报你就被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影响，你看到广告你就被它所影响，不是，你的频道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而是你是像蛇一样的警觉，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危险。你看那个蛇就是哈，非常紧，那个就是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就是这个响动，你看它马上它的那个就是就开始发动。所以这个警觉不是说你们要像蛇一样的狡猾，因为有的人就这个乱解一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就是这个真正是明白就是这个圣经所讲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像蛇一样的警觉，那同时呢像驯良像鸽子，像鸽子一样驯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很无辜的样子，或者说是就是不是这个驯良像鸽子，在原文里面就是你们要像鸽子一样的单纯。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既警觉又怎么样单纯，这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就是耶稣给他所差遣的人让他们要有的那样一个品格。就是在这个里面哈，你可以看到让我们基督徒不是傻傻的，对吧？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别人就常常描绘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就是那个你们不是说凡事相信吗？我们就乐呵呵的，就是啊，我凡事相信，嗯，我凡事相信是什么？我是凡事相信在这世上上帝有美意，我凡事相信上帝在这里面掌权，但是我不是凡事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基督徒不是傻傻的，但是并不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太多的很警觉的很聪明的人，最后陷在一个痛苦里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得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一样可以相信的事。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面对这个社会，可以说他们看到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们真的就是像蛇一样的警觉，但是他们失去了那个，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在这一项之上掌权，所以他们没有了一个像鸽子一样的那个单纯。所以没有那样子一个单纯的时候，生命里面没有信靠，生命里面没有安息。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说像蛇一样的警觉，那样子最后那个怒火最后其实不是吞噬，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怒火是在吞噬我们自己。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让他的门徒进到这个世界像羊进到这个狼群当中，有这样子的品格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真实的发挥出光和盐的作用。所以经常好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哈，都觉得说每次一到这个地方来唱诗歌，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感谢主，我太有力量了，但是一走出去我就说什么，哇，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权下，然后这个世界跟上帝没有关系，这个世界都是邪恶的，然后呢慢慢的跟这个世界就越来越退缩，然后呢最后我常常听到说哎呀上帝都很好，但是呢太软弱了， 上帝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基督徒也都挺好，可是太软弱了。你读完耶稣的这个就是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我发现不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傻傻的，就是在这个世上真的是他是对这个时代是有敏锐的，他知道这个时代在就是在发生些什么，但是呢他却能够回到那个就像鸽子一样的那个单纯的信心里面，单纯的那样一个信靠里面，在那个信靠里面享受上帝的爱，在那个里面享受说来我们一起要来看看上帝会有什么作为。你知道常常会说哎，在世上上帝给我有什么样的事，然后还说哎，来我们来看上帝会通过这些事来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什么，然后我们还会说嘿，来看在这世上上帝怎样得了荣耀。哇，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被差遣的生命，这实在是生命中的福分。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都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逼迫，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儿女来说，我们不可能不遇到这样子的事，但是当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让我们知道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都有他的掌权。所以这是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面对逼迫的这样挑战。第四个，就接下来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当任何时候你们软弱的时候，你们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回到一个问题，你们真正应该怕的是谁。在这个地方你们怕的是谁，怕的是那一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一位是谁呢？有的人说是魔鬼，是撒旦。魔鬼能把人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吗？魔鬼只能把人引诱进去，但是只有上帝的主权。所以当敬畏的那一位是主上帝，当敬畏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你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隐藏的一个基督徒的。但是七节就讲前面的这个隐藏，前面的这个掩盖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在暗中告诉门徒们的，耶稣在门徒们的耳中所放下的那些教导，门徒们他们要在公开的地方要宣扬出来。这公开的地方既包括言语，也包括他们的就是这个行动，也包括他们的生命。在这个在房上宣扬出来啊，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哈、啊、我说这是怎样的一幕哈、啊、那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谁跑到这个顶上去，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宣扬。但是当我们说这个就是山上之城啊，看那个电影这个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啊，跑到这个屋顶上去，哇，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那就是我生命中我真是什么的，那就是一种宣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到底什么是我们所怕的？我们是怕那个要短暂的，那个要使坏的。对于今天我们在对工作中，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工作中面对你的老板，面对你的客户，面对你的刁钻的客户，在家里面面对你的难缠的孩子，面对你的今天就是常常软弱的丈夫或者太太，什么事可以怕？在这个地方我们得力的秘诀就是我们知道那一个真正当惧怕、真正当敬畏的那一个。我们若惧怕他，我们才能在人的面前无所畏惧。接下来耶稣用了两个例子鼓励他的门徒，一个例子是麻雀，还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的头发。说到麻雀的时候，他说这个麻雀不就是两个麻雀一个小钱吗？所以换言之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麻雀是最便宜的肉类，就是那样子的廉价。但是呢，他就说
若是天赋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我们常常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太多的权宜之计。为什么说是权宜之计呢？我们都想说，哎呀，先暂时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事儿。其实权宜之计里面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上帝在这一切之上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态度，老实说跟自然神论者的态度差不多，都是什么呢？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所以在中间的这些东西，我们很多细节上面啊，我们就不愿意交托给上帝。我们说，上帝啊，你会，我知道你是大能的，但是呢，你哪至于就是那个就是这么细的东西你都管得过来。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说，上帝的属性里面，大能和细致是不是矛盾的？
不是，
不矛盾的。上帝的本性里面，他既是大能的，他又是细致的。他细致到可以看顾那个最廉价的、最便宜的那个麻雀。然后接下来说的头发，说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了。那个很多外邦人都说，你不是说上帝的那个都被数算过了吗？你给我说一说，我的头发有多少钱？这个被数算过了哈，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翻译得更准确的话，甚至于这样子翻，从原文来说都不过分。就是说，你们的头发都被一个个编了编号。哇，这个不得了哈、啊！所以那个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哈、啊，我就是一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哈、啊，这个一缕这个头发呢哈，每次就发现这个手上就有几根这个就是这个掉下来了。但是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不得了着呢，你就在捋这几根，上帝他都知道，而且他都编了树的，编了马的，这个可怕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些很多的方面，我们觉得跟上帝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疲惫，比如那个就是那个，刚才看到那个中东弟兄每次在敬拜哈、啊、非常的投入哈、啊、所以那个都会那个流了满头大汗哈、啊、流这个满头大汗的时候哈、啊、那个就是这个一缕头发，下次一缕头发的时候知道说上帝都知道。这一缕头发里面有没有掉一根，他也知道。像那个图书馆应该有一本哈、啊，推荐那个就是这个《与神同在》这本书，这个作者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本来是这个想要去做个修道士，专心的追求主，结果没想到进到修道院之后，你想都想不到他干嘛，从宫廷大厨变成一个。修道院的厨师，哇、哦，这个气死了是吧？我们肯定气死了。但是这个劳伦斯弟兄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对主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他说，当他在这个厨房里边，真的是祷告来亲近主的时候，他就感受到那个主的那个灵在，在那一刻，那个厨房就像圣坛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的那个处境，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脚步，我们所掉的每一根头发，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你是不是都知道？天父他都知道，天父他都看，那位大能的主，他也是那位细致的主，他给我们，耶稣给我们说，不要怕那要朽坏的，要单单的怕那一位既是大能的，又是细致的。那一位，然后最后，接下来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说，跟随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代价。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了，就是这个代价是一定的，不是说我们想不付我们就不付的，是一定的，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欢欢喜喜的一个心，知道说主让我们所受的，按照他的应许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而且也让我们知道说。得到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主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也不是那么高尚哈、啊， 基督徒也有这个交换的原则是吧？但是交换的不是在地上看得见的，交换的是那生命里面那永恒的益处，那就是那个生命越来越经历的一切，越来越像主的样式。而最后有代价，同时也是有赏赐。这个赏赐还不要说我们完全为主献上，就是给他小腹当中的一杯凉水喝，那在主的眼中都是坐在这使徒的身上，都是坐在这先知的身上，都是坐在这义人身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知道说有代价，但是主他的恩典他的赏赐也是大的，他让我们今天活着，今天可以坦坦然然，今天可以活在他的面光之中，可以今天在他面前有安息。今天晚上我们不必背着那个重担辗转反侧睡不过去，我们可以说主，真的是今天我经历了你，今天又与你同行，我可以今天晚上可以在你的里面安然睡去。那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主真的是回到你的怀中，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这就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宣教营啊。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些估计可能不是耶稣的一个讲章，是好多次，就很像一个营会哈。我们第一堂讲什么，第二堂讲什么，第三堂讲什么，其实看到说耶稣给他的门徒的这样子的一个差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开始有没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我们是被他所差遣，被差遣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差遣，我们包括我们星期天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聚会，我们是蒙恩一同的聚在这个地方，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一同的被差遣。就像那个就是这个也是我最喜欢说的，这个清教徒的传统里边，每一次的这个最后这个就是聚完那个崇拜之后，最后的祝福的时候，这个牧师的这个手都会这样子向着这个外面，这表示什么？这就是差遣。那个就是这个，当然那是祝福，但是那个祝福不是那个，就是我就把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拎着，然后呢就是那个就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或者说那个我的袋子不够，然后再借一个袋子还给，就是然后把他那个扛回去，不是，而是被差遣出去，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把耶稣的生命见证出来，把上帝的爱见证出来，把耶稣的恩典见证出来，让这个世界让人可以懂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一同来祷告。我邀请两三位啊，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回应的祷告，特别鼓励平常你不太在大家中间祷告的弟兄姐妹，有那么两三位，在我们一起来祷告。